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7月6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的6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有全球规模最大的多国联合军演在夏威夷州珍珠港举行，中国军队参演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美国联邦调查局表示，希拉里·克林顿在电邮问题上极度不谨慎，但是不建议起诉。中国有一群主要由老党员、老干部、老知识分子组建的社团登上多家媒体版面，他们不遗余力地宣传喝尿的好处，可是组织只能在中国大陆境外注册。面对抨击，中国尿疗协会有话要说。海外媒体报道，中国国家副主席李元朝被调查，而美国国务院投资环境报告说，外商担心中国反腐不透明。我们还有其他精彩的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我们来关注有关于南中国海的争议。中国政府宣布，从星期二开始，将要在塞拉派尔群岛，也就是中国说的西沙群岛周边，进行为期1周的军事演习。塞拉帕拉萨亚群岛目前由中国实际控制，越南、中国跟台湾都声称对这处的群岛拥有主权。越南外交部发言人李海平在外交部网站星期一晚间发表的声明中表示，中国的举动严重侵犯越南主权，并且要求中国停止演习。李海平说，越南强烈抗议，并要求中国尊重越南主权，采取负责任的行为，立即停止，并且在东海不再采取威胁安全与海上安全，或者是导致该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行动。李海平所说的东海就是指南中国海。中国进行军事演习的时机正是海牙常设国际仲裁法院预计在7月12号宣布对中国申索仲裁结果之际。菲律宾2013年对中国关于南中国海的申索向海牙提出了诉讼，中方的演习将在国际法庭对中国关于南中国海主权申索裁决宣布之前结束。过去两年来，中国在斯普拉特利群岛的7处沿礁还有环礁上进行大规模的造岛行动，以及日益增强的军事化行动，引发了这些地区的严重关切。那么在南中国海问题成为影响美中关系的主要议题的时候呢，中国有一位高级外交官星期三在华盛顿表示，他说南中国海问题并不是美中关系当中的唯一议题，希望美中关系不被这个问题所绑架或界定。他还说，中国在南中国海一些岛礁上的有限军事设施只是为了防卫目的，而且呢，中国无意挑战美国在亚太的领导地位。有关详情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丽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驻美大使馆公使衔参赞，前外交部发言人刘维民星期三在英国研究机构国际战略研究所在华盛顿举行的一个有关管理南中国海紧张局势的讨论会上，试图打消国际社会对中国在一些岛礁上部署军事设施所存在的忧虑。他说，中国在南中国海所采取的行为只是捍卫中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而且有些设施是为了民用目的，到时中国会把一些设施向其他国家开放。
There is, of course, as you guys know, that limited defense facilities.
他说，就像你们所知道的那样，那里的确有一些有限的防御设施，但是我认为这与中国在海南岛等其他地方的防御设施没有什么不同。我们只是在早就在中国控制的岛礁上部署这些设施，这是很重要的一点。这些只是为了防御目的，中国绝对无意将整个地区军事化。南中国海问题是国际战略研究所今年6月初在新加坡主办的香格里拉对话上的主要议题。与往年的对话所不同的是，很多欧洲国家也参与了今年的这次对话，并在南中国海问题上表达了与美国类似的信息。法国国务部长甚至提议欧洲国家也参与巡航。对于国际社会对中国在南中国海大规模填海造岛以及改变现状所表示的关切，刘文明说， 中方理解这种关切，中国一直主张通过对话解决有关争端，而且中国也一直在与亚洲邻国以及美国展开对话与沟通。在2011年到2012年期间，担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刘文明还表示，南中国海问题虽然是一个重要的安全问题，但它并不是美中关系中的唯一议题，希望大家看到双边关系的大局，而不要让这个问题绑架或是界定美中关系。他重申，即使在中国迅速崛起的时候，中国的重心仍然是国内事务，中国无意与美国进行对抗，也无意挑战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
The last scenario we want to see is a conflict in the South China Sea.
他说，中国最不愿意看到的情景就是在南中国海发生冲突，这将是一场噩梦，不仅对中国如此，对美国、区域国家以及整个国际社会都是如此。从2012年派驻中国驻美大使馆的刘文明以中美两国在网络安全上展开的合作为例，表示希望美中双方通过共同努力，也可以把南中国海这个热点问题变成一个双方合作的议题。美国《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家以及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政治分析师罗钦在这个问题上则没有这么乐观。他认为，南中国海问题凸显了美中两国各说各话的现实，而且尽管美国过去一年来在军事上采取了包括彰显航行自由权等一系列的行动，但是并没有起到改变中方行为的效果。
Okay, has that changed Chinese behavior? And my thesis was that basically it has.
他说，美方的这些行动改变了中国的行为吗？我的论点是，基本上没有。在他看来，在中国不改变其立场，而美国政府又没有什么新的工具来对付的情况下，对于美国的下一任总统来说，南中国海问题只会变得更加恶化。美国之音记者丽亚，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谈到了南中国海的问题，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布伦南说，由于中国的经济、政治还有军事影响力日增，在南中国海发生情况，使美国有原因也有理由多方注意到中国的举动，这也是美国对亚洲再平衡的原因。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国际法庭对南中国海仲裁案裁决结果即将出炉，民进党政府上台后，台海两岸协商中断，东亚情势紧张，也牵动美国对地区安全威胁的评估。中情局局长布伦南星期三在华盛顿外交关系协会的全球安全威胁讨论中，针对中情局是否认为中国是全球安全挑战的问题表示，看看南中国海发生什么事，就让美国有理由多方面注意中国在做什么。美国重返亚洲，正是要告诉美国在亚洲的盟友，美国没有忽略这个地区，这也是他最近参加香格里拉对话时传达的主要信息。布伦南说
，met with the heads of the services, intelligence services from the ASEAN countries, as well as with my Chinese counterpart.
我和东盟国家以及中国的情报机构的领导人会面，一方面与他们保持对话，另一方面也让他们知道美国对待这个地区非常严肃，我们在此地有非常重要的不可放弃的国家利益，如果任何人以为我们会放弃，那将是严重的误解。
兰德公司专家黑考特问布伦南说，民进党上台后有迹象显示中国正在试图提高门槛，使台海两岸关系的发展更加困难，中情局是否察觉中国对台湾有更多的威胁？布伦南答复说，无论是填海造岛或是与区域国家的关系，习近平对地区有战略构想要实现，北京如何调整与台湾新政府的关系，都和他在这个地区的动态发展有关。布伦南说，
中国与台湾的关系是一个非常大而且重要的关系，无论是否有调整，我认为这都取决于北京如何看台湾，以及台湾如何看北京。由于台湾现在有一个新政府，也由于中国正在地区秀肌肉的重要动态发展，我认为台海两岸正处于一个转变时期，他们之间也是一种动态的发展。
布伦南说，中国大陆对台湾有非常特别的看法，这对任何人都不是秘密。 中国大陆渴望与台湾能进一步巩固关系，而这也将是他与台湾新领导人调整关系的重要一部分。台湾新政府上台后，中国迄今不愿恢复马政府时期的交流协商。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星期三说，台湾新执政当局至今未承认九二共识，认同其核心意涵，动摇了两岸互动的政治基础，因此台海两岸协商机制停摆，责任完全在台湾一方。不过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四在巴拉圭与随行媒体的茶叙中表示，台海稳定是大家共同的责任。他在5月20号的就职演说中已经展现最大的诚意与弹性，希望中国大陆可以仔细体会有比较弹性的思考，让台海两岸关系得以有进展并维持稳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全球规模最大的多国联合军演正在美国夏威夷州珍珠港举行，中国军队参演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美军称再次邀请中国军队参演，并不是要鼓励他在其他海域的一些所作所为。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夏威夷州珍珠港发来的报道。
美军太平洋舰队每两年主持一次的环太联合军演已经在夏威夷州和加州南部拉开序幕。在珍珠港参与军演的26个国家的几十艘军舰已经聚集在这里。在7月5号星期二举行的演习开幕记者会上，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斯威夫特上将说，环太军演的一个要素是包容，让更多的国家来参与和维护太平洋上的安全秩序。他说，他们因为太平洋海上合作的共同利益走到了一起。在太平洋上，在环太演习当中，我们都是当地人，不管国家的面积有多大，军力有多强，经济有多旺。在答问环节上，几乎所有的问题都涉及中国再次获邀参与环太联合军演。自参与环太2014军演以来，中国海军与政府其他机构一道在南中国海采取了一系列咄咄逼人的行动，被五角大楼指责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斯威夫特上将说，再次邀请中国军队参与环太军演并非奖励中国的某些行为。他说，环太并非为中国主办，而是为所有参演的26个国家主办。带领韩国海军参与本次军演的李向甲上校对美国之音说，他赞成邀请中国军队参与环太军演。他说，我想环太军演参与者越多越好，我们参与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价值，我们都爱和平，我们希望彼此友好。在未来的几天里，各国海军将在陆地和岸边举行人道救援等各项演习，之后出海举行一系列海上作战和搜救演练。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夏威夷珍珠港美军基地采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在星期三一早，平壤方面在没有知会首尔的情况之下，把距离边境大约40公里处的一个大坝开闸泄洪。这个大坝据说拥有3到4亿吨水的能量。平壤方面曾经在2009年的时候有过类似的行为，那次的开闸泄洪导致了在下游野营的6名韩国公民丧生。之后，平壤方面同意今后在开闸放水之前知会首尔。不过韩国通讯社韩联社表示，在这一次没有知会首尔的情况下就开闸泄洪之前，平壤方面已经在今年5月间有过类似的行为。首尔方面表示，不认为平壤方面真的是要发动洪水袭击，但是呢，首尔方面依然在密切关注黄冈大坝的水位，并且已经将住在临津江旁的居民疏散开来。当地其他一些居民这个星期早些时候已经由于前些日子的大规模降雨而疏散到其他地方。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媒体说，长江中下游地区近几天来洪水泛滥，导致了100多人丧生。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媒体报道，长江中下游地区近日来洪水泛滥，已经导致112人死亡或失踪，人们担心今后几天还会有台风登陆，洪水会造成进一步的生命财产损失。官方媒体援引中国民政部的话说，长江中下游地区因暴雨导致的洪灾影响到1600万人，太湖的水位上涨到1954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假如台风在附近登陆，周围地区将面临严重的洪灾危险。官方媒体画面显示，一个农民的养猪场被洪水淹没，而湖北省省会武汉市则因大雨导致的洪水变成一个大浴缸。中国南方夏天雨季常常会发生洪灾，但今年的降雨量特别大，本星期很多地区下了大暴雨。中国副总理汪洋上个月发出告诫说，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导致长江和淮河流域洪灾风险增加。1998年，厄尔尼诺现象导致长江流域遭遇近年来最严重的洪灾，造成了4000多人死亡。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好，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两则跟美国总统大选有关的消息。美国联邦调查局表示，他不建议就希拉里·克林顿在担任国务卿期间使用私人电邮服务器而对他提出刑事诉讼，这将为民主党推定总统候选人扫清了一个重大的政治和法律障碍。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星期二严厉谴责了希拉里·克林顿和他在国务院的同事们在处理电邮问题上极为缺乏谨慎。科米说，在2009年和2013年担任国务卿期间，克林顿与他的同事们通过安放在克林顿纽约家里面的私人电邮服务器互相发送电邮，处理保密资料。不过科米说，联邦调查局的调查人员对克林顿的大量电邮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并没有发现克林顿明确的肆意的故意违反美国法律的证据。他说，没有任何一个通情达理的检察官会根据这几个星期的调查中得到的证据对他提出这种指控。上个星期六，联邦调查局的调查人员跟政府检察官在华盛顿调查局的总部对希拉里·克林顿进行了长达3.5小时的询问。对于联邦调查局星期二公布的调查结果，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川普表示，他早就感觉到希拉里会躲过这一关。川普还表示，从这个事情上可以看出，很不幸的，我们的整个政府系统都充斥腐败和不公。美国总统奥巴马和曾经是他的竞争对手希拉里·克林顿已经携手起来，要帮助克林顿赢得白宫，另一方面呢，是争取使奥巴马的政策在他离开白宫之后能够延续下去。克林顿同奥巴马一起在星期二乘坐空军一号专机到位于北卡罗来纳州的竞选集会地点。这架专机作为总统专机，可视度很高，让人感到美国总统的力量。奥巴马和克林顿在集会上分别发表了演讲，两个人的政策密不可分，两个人对前途的看法也高度一致。希拉里·克林顿回忆了他跟奥巴马如何从政治对手变成合作伙伴，再成为朋友。他们两个人在2008年共同经历了那场你死我活的总统竞选。奥巴马总统把他的前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描述是一位聪明、非常合格、勤恳、果断、富有情感的领导人，他能够保卫这个国家，能够帮助劳动家庭，推动美国的利益和价值。奥巴马总统在民主党中受欢迎程度还相当高，他的支持估计能够有助于抬高克林顿竞选的士气。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跟俄罗斯都强调反对外部势力插手内部事务，并且联手抵制所谓的颜色革命。可是呢，很快又要在莫斯科郊外开幕的中共六大纪念馆，却能够反映出中共曾经受到苏共秘密警察的大力支持，以及苏俄当年对中国内部事务的插手和影响。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中国副总理刘延东星期六抵达莫斯科，开始对俄罗斯为期5天的访问。刘延东除了要出席两国政府间委员会的会议，讨论双方文化交流议题，并访问圣彼得堡外，他还要在星期一参加位于莫斯科郊外的中共六大遗址纪念馆的开幕仪式。 官版的中共党史对1928年6月召开的六大评价极高，把它称之为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历史条件下召开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这也是中共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国外召开的代表大会。由于当时共产党的活动受到官方的镇压，无法找到安全的开会地点，导致中共六大选择在苏联举行。中共六大召开的地点不在莫斯科市内，而是在郊外的一栋三层的楼房里，那里在上个世纪20年代荒凉，更因为开会地点被苏共秘密警察控制，所以很难引起外部世界的注意。这栋建筑及其周围的设施最早是18世纪俄国贵族的一处庄园，几百年来这处建筑的主人从贵族到富商不断更换。十月革命之后，这栋建筑和周围的设施归属于苏联人民内务委员会拥有，人民内务委员会就是著名的克格勃的前身。参加六大的包括了中共早期领袖周恩来、李立三、瞿秋白等人，当时的苏共领导人布哈林以及共产国际负责中国事务的代表米夫等人都曾到会发表演讲。布哈林和米夫后来都在斯大林30年代的大清洗中被处决，而李立三惨死于中国的文革。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共产国际当年除了向中国输出意识形态，支持和扶持自己的代理人外，更肩负有为苏联收集情报的任务。很快将成为百年老店的中共，如果在当年没有苏共这一外来势力的大力支持，更难在中国夺取政权。这次中共六大遗址纪念馆开幕，凸显了中共当年与苏联安全情报部门的联系，更反映出了当时苏俄势力对中国的影响。但中国与俄罗斯今天都强调要共同抵抗淹死革命，两国这次在普京访华期间所签署的政治文件再次强调了反对外部势力插手各自的国内事务。刘延东也随同习近平、李克强等中国领导人参加了与普京的会谈。中国问题学者马斯洛夫认为，中共与俄罗斯的历史渊源今天都被双方拿来加以利用，一些历史因素对密切双边关系看来很重要。马斯洛夫说，中共六大遗址纪念馆开幕的重要意义在于，在目前俄罗斯与中国经贸关系很低迷的背景下，双方都想找出一些历史上的东西来巩固友谊，这是双方尝试采取另一种方式来促进和加强两国间的联系和互动。中共六大遗址纪念馆也被俄罗斯媒体称之为毛泽东纪念馆。纪念馆中的许多陈列物品来自中国，其中包括毛和其他中共领导人的画像、毛的语录等。但毛泽东当时仅是中共中央的委员。俄罗斯学者贝格尔认为，把中共六大遗址纪念馆称为毛泽东纪念馆并不准确，因为中共六大同毛没有什么联系。贝格尔说，这其实并不是毛的纪念馆，而是中共代表大会的纪念馆，因为在当时，也就是中共六大召开的时候，毛那时在中共领导层中没有扮演任何重要的角色。据报道，中国国内的一些毛粉和毛左人士也将参加中国六大遗址纪念馆的开幕仪式，他们将会制作相关的报道。中共六大遗址纪念馆受到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重视，习近平2013年访俄时同普京敲定了这个项目，在这个纪念馆中同时还要开办中国文化中心。莫斯科市政府以象征性的价格把纪念馆所属场地和建筑出租给中国49年。苏联秘密警察后来把中共六大遗址建筑转手给了其他的部门，这栋建筑再到后来被改造成为公寓住宅，并在一场大火后变成废墟荒芜多年。中国接手后投入巨资，先对摇摇欲坠的建筑主体结构进行加固，然后把这栋建筑和周围场地恢复历史原貌。中国文化部的一名副部长曾亲自住在现场，协调和监督施工，以避免工期拖延。中共六大遗址纪念馆开幕正值中共建党95周年，但俄罗斯方面的反应却很低调。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向中共发去贺电，祝贺中共建党95周年，但普京总统保持沉默。中共与俄罗斯主要的政治势力执政的统一俄罗斯党和俄罗斯共产党都来往密切，但这两家俄罗斯主要政党的官方网页上对中共六大遗址纪念馆和中共建党95周年的活动都一字未提。俄共提到了俄共领袖久加诺夫曾向不久前召开的朝鲜劳动党七大发出祝贺，俄共与越南和古巴共产党在近期的互动，以及中国新华社4月份对久加诺夫的采访。同一俄罗斯党发布的新闻透露，世界上很多国家政党都派代表团参加几天前统一俄罗斯党的代表大会，以及普京曾经发表讲话，但没有提到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一名副部长也曾率团参加了统一俄罗斯党的代表大会。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下个星期即将去到北京访问，在此之际，联合国下属的一个反对法外拘押行为的工作组这个星期发布报告，呼吁各界关注遭到政府拘押的一个美国公民的处境，要求中国政府把这名名叫潘婉芬、出生在越南但是祖籍在中国的美国公民予以释放，或至少允许他见律师。潘婉芬去年3月随德克萨斯州一个商务代表团到中国访问的时候，被中国当局在澳门边界拘捕。中方称潘婉芬是美国的特工人员，中方把他关在一个秘密地点达6个月，之后把他转移到广西的一个关押中心。一开始的时候，潘婉芬被单独囚禁。根据联合国下属的这个组织的报告，自去年9月以来，潘婉芬就一直没有能够同他的家人联络，也没有被允许会见律师。白宫方面表示，在密切关注这个案子，并且已经向中国政府直接问到这个案件的处理。另外呢，在中国流行的社交媒体网站呢，已经成为中国媒体最大的新闻来源了。中国当局最近出台了新规定，要求记者在刊登来自社交媒体上的新闻之前，必须要核实这些报道的真实性。官媒新华社报道说，中国网信办已经对制造故事的几个主要新闻网站做出了处罚，其中包括新浪网、凤凰网和网易。中国的这个网络监管部门已经承诺要大力整治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令人不安的跟帖评论，力图积极培育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使文明评论、理性跟帖、善意回帖在网上蔚然成风。外界分析人士就认为，这些说法呢是政府进行内容审查的委婉的说法。中国媒体平均一般呢都是在有2亿多用户的新浪微博上转发文章，报道一些不总是经过官方来源证实的事件或事故细节。在新华社网站上搜索一下呢，就能够发现有几百条内容来自微博。官媒人民日报的网站也转发刊登人们在微博上发的图片，这些做法在新规定之下可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分析人士说，这项举措是为了重新调整官媒和政府宣传机构以及艺术家、小说家和记者的态度。共产党认为，各种形式的媒体需要把注意力重新放到推动党的政策上来。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好，那么欢迎您接下来在我们的节目中呢继续收听我们所做的许多精彩内容。下面有一篇就是独家的采访。最近呢，中国有一群主要由老党员、老干部、老知识分子组建的社团登上了多家媒体的版面，他们不遗余力地组建协会、举办活动、印制宣传材料，只为了一件事，那就是喝尿。这些尿友们坚信通过喝尿可以帮助治病，而且呢尿效显著，但是他们的组织只能够在中国大陆境外注册。 中国尿疗协会的会长对美国之音说，媒体对他们的抨击和讽刺都是不实的。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乔战的采访报道。
中国民政部6月20日公布了第八批共84家离岸社团山寨社团名单，同时还公布了截至6月20日民政部所掌握的共748家离岸社团山寨社团的名单。在这数百家社团中，有一家名为中国尿疗协会的机构名列其中，并且是民政部第一批公布的离岸社团山寨社团之一。民政部称，这些离岸社团山寨社团主要是通过发展会员、成立分会收取会费、发牌照、搞评优颁奖活动收钱，以及搞行业培训收费等方式在中国境内敛财。中国一些媒体注意到了尿协这家名字略显奇葩的机构，并对其进行了报道。在报道中，媒体指出尿协存在通过向会员兜售介绍尿疗的书籍以及一种名叫七味果精蜂胶素的药品，从而敛财，并且宣传尿疗包治百病等问题。此外，一些报道还称尿协并不属于其所谓的非牟利性民间团体。还有人说尿协的出现是科普不给力，法治不到位。尿协会长保亚夫坚持说这些报道与事实不符。他称他和其他尿协成员只是想为国家和社会做一点有益的事。他说
纯粹是胡说八道。我跟你讲，我们中国尿疗协会是一批老党员、老干部、老知识分子为主体组建的，所以我们的年龄都在60、70、80、90岁这个年龄段的人很多。我们这些人离退休之后生活有保证，总不能成天打麻将吧，总希望做一点对国家、对社会有益的事。
博雅夫称他们宣传喝尿疗法只是想为国家节省一点医疗资源，为老百姓能够节省一点医疗费用。他说
我们的想法是共同的，我们不做大事，我们做不了大事，我们已经退下来了，但是我们又不能闲着，所以我们说我们来搞尿疗法，就是为国家节省一点医疗资源，为老百姓能够节省一点医疗费用。
他还表示尿协会员每年会费是20元，且农民免交、下岗工人免交、学生免交。他说协会1000多名会员中真正缴纳会费的只有400-500人，会费用于租用集会场地、印制宣传材料以及支付其他会务活动的开销。保亚夫说中国一家国家级报纸和2家地方报纸的记者在采访他之后没有原汁原味地引述他的言论。他强调任何媒体采访他时，他都表示尿疗与西医与中医一样不是万能的，所以他们提倡尿疗与心疗、食疗、体疗、药疗、五疗结合，走大医学的道路。对于尿协是否属于非牟利团体的问题，博亚夫表示他在1994年就准备筹建尿协，并向民政部社管司递交了报告。民政部答复成立尿协需要得到卫生部的许可，卫生部同意作为尿协的主管机构，民政部方才会批准申请，但卫生部拒绝了这一申请。据保亚夫说，当时卫生部给出的理由是整个卫生部没有人了解尿疗，所以无法管理。保亚夫表示他此后又持续申请了14年，但都未成功。保亚夫说后经香港朋友推荐，他尝试在香港登记协会，后在香港税务局登记。他说
所以2008年我们出于无奈，我到香港去找香港的政府咨询，是吧？香港很简单，你是牟利还是非牟利？我说我是非牟利。他说非牟利就好办，是吧？那么你到税务局去登记，你不要到公司登记处去登记。但是当时在香港，我就想不到民政部登记，到税务局去登记。民政处答复的，我们香港是小政府大社会，一个单位批了就行了，税务就批了就行了，是吧？所以我们在香港税务局下边的商业登记处登记的。
博雅夫还提到了将于明年生效的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他表示尿协将遵从这一规定的有关要求进行活动。中国当局近年来对于民间团体的管控不断升级，
中国人大于今年4月28日通过了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规定了各种严格要求，并且加大了公安部门的监管权力。这项法律受到西方民间组织的关注，并遭到人权团体以及联合国、美国、英国、加拿大以及欧盟的多方批评。有中国媒体称，尿协成员高达10万人。博亚夫回应说，他从来没有说过尿协有10万人，这个数字他认为是有人杜撰出来的。他说，据他所知，尿协登记在册的会员数量约为1000人左右。他还推测，中国接受尿疗的人数远高于10万人。他说，
中国有多少尿疗者，我也说不清楚。因为很多人他实行尿疗，他不公开的，对吧？我说，要是按照我的判断呢，大概是100万人左右。有的人报道300万人，有的报道3000万人。最后媒体的报道呢，是中国有300万尿疗者。这是2001年。2007年的时候，新华社记者谢芳芳在西安这些地方采访以后他报道中国的尿疗者有1000万人。我呢只掌握一个数字，就是中国尿疗协会的会员只有1000多人，1000人多一点点。
博亚夫称，中国尿疗协会对吸纳会员入会有着严格的要求，不仅要亲身喝尿，还要喝出效果，并以真实身份公开宣传尿疗的效果，才能成为会员。他还表示，现在在中国大陆，除了西藏以外，各省市自治区都有他们的会员。此外，港澳台三地也有他们的会员。喝尿治病似乎并不是新招，自古以来，不同文明地区据说都有些通过饮用尿液来治疗各种疾病的说法，但没有看到现代主流医学证据证实尿疗有效。专访过保亚夫的英国《每日邮报》报道说，一名中国肾脏科医生表示，饮用尿液对身体没有益处。另一名职业医生罗伯·希克斯博士对《每日邮报》表示，尽管长久以来有很多人都声称饮用自己的尿液对健康有益，但据他所知，并没有科学证据支持这一说法。一位华人泌尿科医生也对《美国之音》说，尿酸和尿素都是废物，对人体无益。不过保亚夫说，就他所知，他们的协会成员接受尿疗之后没有没效果的。他说，你不要干扰我们，我们又不干扰谁，我们喝我们的尿。美国之音记者乔战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据海外媒体报道，近期出事消息不断的中共政治局委员、国家副主席李元朝，近日因为本人跟家人所涉及的问题接受当局调查。预计北戴河会议将会商议对李元朝的处理方式，中共举行18届六中全会前可能将做出处理决定。有关的详细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近年报道中共高层反腐动向准确性颇高的海外博讯网7月4日发表独家消息称，博文社获悉，共青团系统出身、曾任中组部部长的国家副主席李元朝7月2日被宣布限制在家，就其本人和家人所涉的问题配合调查。博文社说，北京消息人士称，对李元朝的限制措施是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六做出的，与会的25位政治局委员24人举手同意，李元朝本人表示服从组织决定。消息人士表示，对李元朝的限制措施还没有达到双规地步，但事实上处于被停止审查的状态。而根据中办安排，李元朝的秘书、司机和警卫已全部更换。消息指，李元朝的妻子高建进也被要求配合调查，他在中央音乐学院负责的课程暂时由其他教师替代。消息人士判断，马上要举行的北戴河会议可能要商议对李元朝的处理方法，估计今年秋天召开的18大六中全会前要做出处理决定。博讯网和博文社的负责人韦石星期二上午对美国之音表示， 几个月前就听到李元朝被中纪委秘密调查的消息，这次他被限制要求配合调查的消息应该是准确的。他说
他被限制那个是比较确切的，是准的，但是那个我觉得细节不重要，就等于不让他出来了，应该不会再公开露面了。我相信几月份啊，那时候我已经听说那是，实际上他们中纪委呢就秘密的在就是调查他嘛，就那种调查就是已经要那什么搞他嘛，大家都知道他要不行了。
同时海外明镜新闻网7月5日也报道称，来自中南海的消息告诉明镜邮报，国家副主席李元朝将于一到两个月内被立案调查，试图进入倒计时。报道表示，北京政界人士7月2日披露，目前深陷严重政治危机的李元朝被查涉嫌一笔3亿人民币的贿赂案，出面接受这笔巨款的是李元朝的七弟高权健，为是给国企和江苏官员上位提供便利。此前明镜邮报6月27日曾报道，李元朝因涉嫌一系列案件，他的姓赵的心腹大秘上星期被从中南海带走。明镜周报6月28日又称，李元朝的妻子高静健被监视居住，司机也被带走接受调查。博文社6月28日也报道称，李元朝的一名姓张的秘书两周前已失去自由，被中纪委带走调查，尽管李元朝的妻子高建进仍在中央音乐学院正常上班。原国防大学当代中国编辑室主任军队作家辛子玲星期二表示，他听到有关李元朝被软禁的消息，但是具体情况不得而知。他说
我现在听到的情况就是他好像是已经被软禁了，不过进一步的情况我说不准。李元朝呢，他如果发生问题那是一点也不奇怪的，他出问题是一点也不意外的。有时候这种情况的官方他也不会宣布的，是不是？传着传着呢，就是事实就是这样子。
包括明镜、博讯在内的海外媒体在前全国政协副主席令计划落马后，对李元朝有过不少披露，主要是他涉及到前中央书记处书记、前中办主任令计划一案，曾与令计划结成同盟。官方媒体7月4日公布，令计划因受贿、非法获取国家机密和滥用职权三项罪名被判处无期徒刑。而近两年李元朝的一些江苏帮政治盟友和亲信相继因腐败被习近平和王岐山拉下马，其中包括原云南省委副书记侯和、原辽宁省委书记王敏、原南京市委书记杨卫泽、原南京市长季建业、原江苏省委秘书长赵少林，以及李元朝主政江苏时的省委秘书长、前江苏省常务副省长李云峰。而随着十九大的临近，李元朝在江苏的头号亲信江苏省委书记罗志军今年6月29日被免职，由来自浙江的习近平的亲信前浙江省长李强取代，罗志军则转任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这一调动更让外界相信李元朝的处境不妙，仕途末日越来越近。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国务院7月5号发布的2016年投资气候报告当中说，在华外商担心中国反腐工作不透明以及一些新法案有歧视外国公司的嫌疑。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2016年投资气候报告说，腐败在中国仍然猖獗。报告认为，因为中国缺乏新闻独立，而且所有反腐调查机构都由中国共产党所控制，反腐工作很难透明一贯地执行。报告说，中国打击腐败可以遏制政府官员官商勾结滥用行政权力，但是反腐法规不一致的任意使用导致了在中国的外国投资者的担忧。报告指出，中国卫生部门规定对医药购销领域进行商业贿赂的企业和个人建立黑名单，一些外国公司也名列其中。报告还说， 很多政府官员为了避免招来腐败怀疑，故意减慢对外国投资的审批速度。报告还提到，中国2015年7月通过的国家安全法扩大了中国政府可以以国家安全为理由审查经济活动的范围。外国投资对文化安全、信息安全、工业安全、军事安全、技术安全和领土安全的影响都可以被列入可以审查的领域。报告还说，中国目前正在拟定的外国投资法的草案也可能在国家安全审核制度方面对外国投资设立更多的限制。美国国务院今年发表的这一报告提供了170多个外国市场和经济相关信息，并评估了各自的投资环境。报告说，整体而言，中国对外国投资采取的限制与其主要贸易伙伴相比更为严格。中国的投资审批制度让那些低效率的垄断国有企业免于竞争。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去年巴黎恐怖袭击发生之后呢，法国议会就提出了一个紧急建议之一，那就是是不是需要建立美国式的国家反恐中心。在法国议会所提出的报告还指出，袭击发生前情报不足，而且当前紧急状态有局限性。下面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布莱恩特从巴黎发回来的报道。
法国议会一个委员会对去年巴黎恐怖袭击进行调查以后，发表了一份新的报告。报告的结论提出了39项建议，目的在于防止同样的袭击再次发生。报告指出，法国不同情报机构之间没有交流，导致了两起袭击事件的发生。这两次袭击共造成147人死亡。这其中包括解除对圣战分子萨义德·库瓦奇的监视。库瓦奇2015年与他的兄弟谢里夫一道参与了对查理周刊的袭击。此外，另一名1月份袭击者阿米迪·库里巴利在监狱内成为激进分子以后，没有对他进行追踪。报告还指责比利时在追踪去年11月份袭击案嫌疑人萨拉·阿布德斯拉姆时行动缓慢。该委员会提出了改革情报机构的建议，成立类似于美国全国反恐中心那样的单一机构。美国在2001年发生911恐怖袭击后成立了这家机构。报告的结论还说，法国有争议的紧急状态系统对安全状况带来的效果非常有限。该委员会成员社会党议员塞巴斯蒂安·比特拉桑塔对记者表示，法国应该招募更多的警察以取代在紧急状态时部署的军队，对警察进行特殊训练并为他们配发手枪。不过他表示无法避免去年11月份发生在夜总会的那种最可怕的屠杀袭击的发生。受害者协会负责人乔治·萨利内斯对此表示反对。萨利内斯在那次夜总会袭击中失去了女儿。萨利内斯说，如果不是情报失误和防范不足，或许巴塔克兰夜总会袭击事件是可以避免的。他表示需要时间来研究该报告，但他支持其中许多结论。美国之音记者布莱恩特巴黎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英国公投决定脱离欧盟之后，布鲁塞尔担心荷兰等其他成员国也会离开欧盟。荷兰人跟英国人一样，对移民还有主权问题抱有很大的担忧。但是欧盟的支持者指出，位于欧洲单一市场中心的荷兰之所以如此繁荣，欧盟发挥的作用是关键。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希维尔发自鹿特丹的报道。
马斯特里赫特处在荷兰南部腹地，在这里驱船和自行车是最方便的交通工具。这座城市的名字与创建了现代欧盟的1992年条约联系在一起。24年前，在这座楼里签订的条约，让欧洲走上了成为联系更加紧密的政治经济联盟的道路。但是现在，马斯特里赫特的四周是荷兰国内欧洲怀疑论最为盛行的地区。最近的民意调查显示，有一半的荷兰人希望就荷兰是否留在欧盟进行一次公投。
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应该有自己的边界和法院，我们应该自己制定法律，而不是由布鲁塞尔或是欧盟那边的人来决定。
自由党由吉尔特·威尔德斯领导，目前在民调中领先。威尔德斯发起运动，反对他所说的欧洲伊斯兰化，并要求荷兰人像英国人一样，通过投票来决定是否保留欧盟成员国的身份。
英国脱欧主要是为了夺回主权，但是人们也对移民问题产生了许多担忧。
跟着驱船顺流而下，就来到了欧洲最大的港口鹿特丹。这里每年吞吐的货物达到4亿6500万吨，是连接北欧各经济强国与世界的重要枢纽。
在过去几十年里，荷兰和整个欧洲获得的大部分繁荣都是来自自由贸易和货物以及人口的自由流动。
这里的人认为退出欧盟将会引发经济灾难。
With Europe, we are 500 million people.
与欧洲一起，我们有5亿人口，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区，最大的单一市场。但如果只是荷兰一个国家，就只有1600万人。
欧盟的支持者对英国公投脱欧的结果感到恐慌。
The United Kingdom are a major, major trade.
英国是荷兰的一个主要贸易伙伴，这些关系历史悠久。
但是欧洲各地也存在着对欧盟的共同担忧。
The basic sentiment being Brussels is regulating too much.
人们的基本感觉是布鲁塞尔管得太多了。另一方面，布鲁塞尔也就是欧盟的决策过程离普通公民太远了。
Making processes are far too removed from the citizens.
目前由于荷兰的法律不大可能就是否脱离欧盟举行公投。但是荷兰定于明年3月进行大选，英国脱欧引发的政治影响可能会首先在荷兰这个欧盟创始成员国之一的土地上蔓延。美国之音李奇维尔鹿特丹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第15届纽约亚洲电影节北美首映了被中国当局全面封杀的电影《十年》。该片主办人员说，以后他们还会继续诚实面对现实，做我们认为对的事情。电影节组织者表示，《十年》是一部重要影片，反映了香港人的喜好。可是作为赞助机构的香港政府，却在正式新闻稿中隐去了这部广受好评也颇受争议的参展电影。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以及张真在纽约的报道。
香港电影《十年》7月4号在纽约亚洲电影节上映，这也是这部独立制作影片的北美首映。2015年出品的《十年》由5部独立短片组成，反映港人对十年后香港处境的担忧、恐惧，甚至是绝望。大陆当局不仅封杀了该片获奖的第35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直播，而且在苹果公司香港 iTunes 开始经销10年后，关闭了大陆的苹果 iTunes。但十年制作人蔡连明在与5位导演一起举行记者会时告诉美国之音，他们并不会因此而停止做他们认为正确的作品。
我以后也会继续做我们觉得认为是对的事情。而且我是说，最后我们还是一般拍电影的人嘛，我们是一个文化艺术的人，我们不是政治人，所以其实他们应该不用他们害怕我们。只是很珍惜去拍一些关于香港的事情。
第一次尝试政治题材的《十年》中第一个片段《浮瓜》的导演郭真也表示，会继续讲自己想讲的话。
所以往后也不会抗拒拍政治，可是也不会回避，反正就拍自己诚实，觉得要讲的事，就这样。
《十年》为2025年香港描绘了一幅黑暗的图画。其中涉及一些敏感话题，如通过阴谋暗杀制造恐慌得以通过国安法，不会说普通话的计程车司机完全丧失竞争力，香港当地最后一家养鸡场被迫关闭，类似红卫兵的少年军严查一切违法的本地产品。激进的学生认为唯有独立才是香港的出路，而一位来自大陆经历过文革和六四的老妇人 在英国驻港机构前自焚。自焚者的导演周冠威表示，有人将该片冠以港独片并不客观。
有五套短片，只是其中一套讲紧港独的议题啫。咁讲嘅时候，
有五部短片，只有其中一部讲到这个议题。讲的时候也没有说港独就是香港的出路，全片其实是一个思辨的过程。究竟港独好不好？可能会害死香港，可能会帮到香港，不知道，这是个问号。如果这样都被标签为港独电影，那就不太客观了。
标签嗰个有啲唔系咁客观咯。
纽约亚洲电影节执行主任加米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虽然组织者对选择十年意见不一，虽然这可能并不是一部大师级的电影，对他的评价也存在很大争议，但是他认为这是一部重要的电影。
It shows what the taste of the Hong Kong people，
他显示了香港人的喜好，因此我想让他在纽约放映。我认为我们成为这部电影的北美首映也是有道理的，不过这里没有任何政治因素。我们放这部电影就是因为它是一部很好的虚构片，而且有年轻导演低成本制作，有些故事还很感人。
纽约亚洲电影节由一群来自电影制作、发行等领域的以亚裔为主的专业人士发起组织，今年是第15届，来自两岸三地近20部影片参展。加米尔表示，参展影片的遴选是一个简单而自然的过程，不涉及任何政治考量。
我们选择与电影出产地人民有着密切联系的电影，也就是与真实生活密切联系的电影，这是我们的目的。跟政治电影节相反，我们没有任何讯息要传递。
We don't have any message to deliver。
虽然加米尔表示有10部香港电影参展，但是电影节赞助者之一的香港驻纽约经贸办事处的新闻稿却说，他们只赞助了9部优秀的香港电影，其中并不包括十年。香港驻纽约经贸办事处负责电影节的官员拒绝接听美国之音的询问电话。香港参展电影哪一天我们会飞获颁电影节的亚洲之星奖，该影片由著名香港女星杨千华主演。台湾有5部电影参展，其中改编自九把刀的同名畅销小说的台湾电影楼下的访客是7月9号电影节闭幕的压轴片。美国之音方冰、张真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太空科技的消息。一艘太阳能驱动的美国的太空船在经过5年28亿公里的旅程之后呢，开始围绕木星的轨道运转。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探测船朱诺星期一深夜开动引擎，成功的将速度降低到恰好能被木星引力牵引的速度。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加州喷气推进实验室的任务操控人员在经过35分钟的操作后收到了任务成功信号，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
I mean, it's overwhelming.
太令人激动了，这个队伍里每个人所投入的时间和努力，需要克服的风险，真是难以置信。你越了解这个任务，就越清楚想要完美无瑕地完成它有多么难，我真的无法用言语形容。
朱诺将在接下来的20个月研究这颗太阳系里排行第5、体积最大的气体行星，帮助科学家们探索太阳系的起源，并寻找木星大气层下存在固体表面的证据。朱诺是第2艘成功到达木星的太空船。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伽利略探测船曾在1995年到2003年间围绕这颗行星运转过。朱诺的任务在2018年结束后，将按计划冲进木星的大气层自我分解。
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新闻快捷，报道全面，视频节目丰富多彩，音频节目动人心弦，分析深入，发人深省，讨论激烈，权威客观。欢迎随时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站 www.voachinese.com。 如果遇到防火墙，请发电子邮件到通讯@赛峰3.com获取赛峰3软件，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The Voice of America。
好，各位听众，我们这一节的时事经纬在这儿先暂时告一段落，即将推出下一轮的时事经纬，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待会见。